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美欧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措施。莫里森驳斥中国指称澳国防军的恶意和挑衅行为。新州政府将与运输工人工会签订新协议。香港将进行全民核酸检测。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的制裁。不久之前，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了针对两家俄罗斯银行和寡头的全面封锁性制裁。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军队进入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拜登表示，这表示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我们随时准备进一步制裁。普京认为是谁给了他权力在属于邻国的领土上宣布新的所谓的国家，这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这要求国际社会做出坚定回应。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英国将开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并派遣俄罗斯军队入境。制裁针对五家俄罗斯银行和三个俄罗斯个人，冻结其在英国拥有的任何资产，并禁止他们入境。约翰逊说，这是在乌克兰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英国准备采取的第一步。
We will not give up.
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将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直到最后一刻。但我们必须面对一种可能性，即我们的信息没有被听从。普京一意孤行，决心进一步征服和折磨乌克兰。
In subjugating and tormenting Ukraine.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蒂莫斯曼称，在俄罗斯决定承认乌克兰东南部的两个分离主义地区独立之后，2月22日是现代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他在巴黎举行的欧盟印太地区非正式外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上述言论，警告称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可能导致欧洲出现另一道铁幕。
Today is without any doubt.
今天无疑是现代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我们看到俄罗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违反我们在法治方面所珍视的一切，在一个邻国以完全不可接受的方式行事。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德国总理肖尔茨已经采取措施停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审批工作。肖尔茨称，这些措施是对俄罗斯蔑视与欧洲外交的惩罚性回应。今天，我要求联邦经济部撤回现有的关于联邦网络局供应安全分析的报告。这听起来是技术性的，但这是必要的行政法律步骤，以确保现在不能对该管道进行审批。没有这个审批，北溪二号就根本不可能投入运营。在这个阶段，除了最初的制裁外，现在重要的是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从而防止灾难的发生。这就是我们所有外交努力的目的。原本从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北溪二号工程已经成为欧俄关系中的一个外交筹码，并引起了德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德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中断该大型项目，但是又担心俄罗斯现在正处于全面入侵乌克兰的边缘。自封的顿涅茨克共和国的一名代表声称，俄罗斯军队已经在其境内，他们可以帮助对政府结盟的乌克兰进行边境控制。 俄罗斯总统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为两个独立的国家后不久，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代表弗拉迪斯拉夫·布里格发布了上述消息。许多人声称，没有标记的俄罗斯军队已经在东部边境地区。本周的事态发展也证实了他们的存在，并引起了对更广泛入侵的担忧。俄罗斯军队已经越过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边界，并在共和国的北部和西部占据阵地。总统普京做出承认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决定后，当地时间周一，莫斯科的居民表达了对这一决定的支持。莫斯科当地人表示，这是为了保护这两个社区的人民的正确做法。一位当地居民阿尔梅尔说，无论后果如何，这是解决当前危机最可行的办法。双方试图进行谈判，但没有结果。最后，俄罗斯总统做出了决定。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尽管会有一些后果，可能会有制裁，这将影响人们的生活。但每个决定都有其利弊，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指责称，一架被中国军舰激光击中的澳大利亚军用飞机当时飞得离军舰太近，总理莫里森驳斥了该指责。中国指责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恶意和挑衅行为，引起了莫里森总理的反击。
There's no explanation that Australia has to give here.
澳大利亚没有必要在此做出解释。我们的侦察机完全有权在我们专属经济区内密切关注人们的活动。我是否期望得到一个解释？坦率地说，基于形势，我的期望并不强烈。但我知道的是，这就是发生的事情，而我要把它大声地说出来。2月17日，澳大利亚海上反潜巡逻机 P8A 海神号在阿拉弗拉海探测到从解放军军舰发出的激光。昨天，国防部证实，飞机飞抵该船的最近距离是4公里。就中澳舰机相遇答记者问环节，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则称，澳方声明有关内容与事实完全不符。在与澳军机相遇的全过程中，中方舰艇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的操作，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他说，从中方舰艇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出，澳机与中方军舰距离很近，还在舰艇周围投放声呐浮标。这种恶意挑衅行为极易引发误解误判，给双方舰机及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同时，他还指责澳方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澳大利亚政府气象局对新南威尔士州的 Wyon 河和 Longjetty 的 Tagra 湖发出洪水警告。过去24小时的降水导致支流的河水水位上升，并可能在周二至周三发生轻微洪灾。在出现生命危险的紧急情况下，请立即拨打000。如需要救援、协助疏散或其他紧急帮助，请拨打新州应急服务电话132500。新州政府已经重新考虑针对该州运输工人工会的公平工作案，这结束了一度导致2天的火车服务中断。在这之前，铁路、电车和公交车工会于周二早些时候与新州交通部长大卫·艾略特会面，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几小时后，部长确认政府将放弃此案，并开始与工会签订新的企业协议。
Going forward, it is on the advice of
根据高级律师的建议，政府将撤回目前提交给公平工作委员会的事项，以支持向前发展。高级律师已经提出这个建议，政府为了透明和善意而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我们发言的时候， 公平工作案已经被撤回。劳资关系部长也许能够向你提供与此有关的任何进一步信息。阿姆斯特丹发生抢劫事件，至少一人在当地的一家苹果商店被劫持为人质。荷兰警方正在对该抢劫案作出反应。根据当地报告，店内有一名持枪男子。阿姆斯特丹警方在推特上表示，店内有一名持枪者，大量警力在现场控制局势。附近居民被敦促留在室内。哥伦比亚决定将怀孕24周之内的堕胎行为合法化，支持者们对此感到欢欣鼓舞。这一结果没有达到支持者们将堕胎完全去罪化的要求，但人们仍在庆祝这一裁决。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多数人信仰天主教，堕胎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等待法院的裁决，等了很久。最后经过15天还要多的时间，法院最终做出了决定。这也许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或梦想的那么大的成就，因为我们的梦想是将它完全去罪化，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我们庆祝，因为我们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在裁决之前，哥伦比亚允许在胎儿畸形、妇女有生命危险或因强奸而怀孕时进行堕胎。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其他几个国家，包括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都完全禁止堕胎。而在危地马拉、巴拉圭和委内瑞拉，只有在挽救女性生命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香港已经下令对其750万市民进行新冠检测。此际，香港正在推行中国大陆的新冠零容忍政策。最近几周，香港 Omicron 感染激增，给医院和检测中心带来巨大的压力。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从下月中旬开始，居民必须接受三轮测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22美元、1.071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70元人民币、5.636元港币、20.130元新台币。最后，再来一起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8度；墨尔本晴，湿度大，最高温度32度；布里斯班大到暴雨，最高温度24度；凯恩斯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3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6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32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3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2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